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们从十三节读起，请弟兄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 第三章第十三节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教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什么地步行。我们再请读一遍好不好，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，我们就读到十四节好吧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，我们也是读这段经文，那是我们的思想的重点在于这个标杆。今天早晨我们要再看下去，到底标杆既然已经设立在面前，我们应当存怎样的态度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叫我们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什么呢？是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这句话很长啊，如果我们把一些形容字或者放在一边暂时不看的话，就是说他望着标杆直跑是什么呢？要得奖赏。说的简单一点，他向前直跑的原因和目的和盼望就是要得的奖赏。也许我们觉得保罗太俗了啊，保罗怎么为了侍奉主也都是为了奖赏吗？和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合，好像我们比他还清高，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出于爱心，出于我们对着主的回报。但这里保罗不是这样讲，他对于真理的方面各方面教导是平衡的，因为他知道这里所讲的他是什么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把我们今天人生的路当作一个赛跑，保罗把人生的道路当作一个有目的要得奖赏的赛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从这方面来思想，而不是仅仅想为什么保罗要得奖赏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，而这条路当我们跑完了之后，若是跑得好就有奖赏。我们再看几处相关的经文，林前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请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，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看好不好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，在我的圣经是238页新约里面，我们一起读哈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的奖赏。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这里同样的思想，保罗说我们在赛跑，而且他说我是有目的有方向的。请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啊，或者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好吧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，这里说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和八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和第八节，在我的圣经里面是305页，我希望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啊，我们翻圣经可以翻得快一点。第七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 这里讲这条路跑完，这个仗打尽，这个真理守住之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，不仅赐给我，保罗说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我们世间的赛跑只能有一个得奖赏的，但是在属灵的跑路，属灵的这个赛跑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奖赏，因为我们都是爱慕神显现的。怎么样可以得奖赏？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要思想的情形。怎么样可以得奖赏？就是今天早晨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，从我们属灵的经历中间来交通的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在我的圣经324页，我们就这么一起来读好吧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们再读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多少人想到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目的的，我们有一个前面的路要走的。也可以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应当就知道这件事情。前一些日子，前一两个礼拜，我在家里整理一些旧的书，我就找出一本音乐书。这本音乐书呢，对我来讲有相当纪念价值，这是我在大学时候就唱的一些歌。唱什么歌呢？弟兄姊妹们知道我很喜欢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唱的是舒伯特的歌啊。这个整个的歌集，它前面从模仿少女 The Sherner Middling 开始，一直到后来冬之旅 The Winter Rise、然后是天鹅之歌。那这个是我在大学时候喜欢唱的诗歌，因为为什么？我觉得那里所讲的相当的，舒伯特有一个非常忧郁的人生观，而且他写起来好像非常诗情画意。所以一开始他讲的模仿少女那个诗的时候，就说有一个人，他一开始第一首诗歌就是 wanderer 流浪者，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他也没有目的，所以到处跑来跑去，一直到他遇见一个模仿少女啊，这是非常罗曼蒂克有情调的一个诗，所以我就很喜欢唱。这个从第一首到二十首都会背啊，那时候我想想也不得了，唱根本德文也不懂，但是到那照样会背，唱这样诗歌。那么你知道，我们人生像他这样讲的话，实在是一种非常只能在诗歌里面看得见。如果一个人真是这样无聊，真是没有方向的话，我想他一定是很苦的。你看整个人生就是好像在漂泊没有方向感的中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。但是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，上一次我们讲过，主已经把那个标杆放在我们的眼前。标杆是什么？就是要得着基督。得着基督什么？基督太丰富了，不仅有份于他的救恩，要有份于他的生命，有份于他的性情，有份于他的苦难，在各样的事情中间和他交通，因此越来越认识基督，越来越认识他。当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被改变，我们就越来越像他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道路，这是基督徒的方向。所以这里保罗当一次讲的，当再一次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，讲到他做基督徒的目的和价值的时候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就非常具体，他有了一个形容，好像在场上赛跑一样。他说我就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标杆我们就了解是一个终点线，向着标杆直跑是有个目的的，为的是什么？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，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最终给我们的奖赏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不仅保罗这样讲，主耶稣自己也这样讲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他说你们要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，他说你们要精心等候一直到我来的时候，他说当我来的时候你们就应当得到奖赏。甚至彼得也对他说，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了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赏赐呢？就说将来你们要坐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上面，在那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他说你们在我的左边，在我的右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把奖赏给信他的人，不是一件很现实而没有意义的事。连我们今天对于儿女也常有奖赏，对不对？我们对我们儿女也不吝惜于奖赏。你知道上个礼拜我出去到 Missouri， 到这个 Kansas City 去的时候，临走一天礼拜五晚上，我几个女儿在帮我整理行李，我一个女儿在帮我擦皮鞋，擦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，她非常甘心乐意的擦。 唱完了以后，你知道我心里就想，我应该怎么样表示我的感谢？我也很小气，我不给他很多钱啊，我都给他一块钱啊，不多，就是一块钱。那你知道，如果你到飞机场擦鞋，一双3.5块，一双5块不稀奇。但是我们女儿擦的不一样，我心里就想，我应当给他一点奖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很自然的，当我们做了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，神不吝惜把他自己奖赏给我们，神愿意多多赏赐我们，神愿意更多表示他对我们心里的满足。这是我们所了解神的性情如此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。不仅这样，圣经里明明的说，希伯来书11章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奖赏者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里面讲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奖赏者。他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完全翻出来，因为中文的翻译意思比较含混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相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。但是原来的意思是说 God is a rewarder for those who seek him， 神是那个寻求他的人的奖赏者。神愿意做一个奖赏者，把什么当作奖赏给我们呢？把自己作为奖赏给我们。所以才有了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宣告，他说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，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定寻见。主说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要的就给他，有求的就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因为神的生命性情，神自己愿意把他的生命跟人分享，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所以才有了赏赐这回事。而且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凡专心寻善的人，神就把永生赏赐给他们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神是赏赐的神，如果神不赏赐那才稀奇，那就是失去了他的公义。如果神不能够赏善罚恶，如果神不能有最后的 final judge， 最后的判断力量来规定什么给我们，来奖赏或者惩罚，神就不是真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在神那里有奖赏给我们，而我们能不能得到奖赏或者得多少奖赏，要看我们在地上这条路跑得好不好。保罗说，你们如果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换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好像在赛跑，我们也好像在努力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跑歪了路。弟兄姊妹，这里你就看见，当保罗用这个赛跑做比喻的时候，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，非常非常多属灵的意思，我们可以领会，我们可以学习。在旧约里面，神是赏赐的神，所以你看，当他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他说我论福要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要将你的子孙多起来。亚伯拉罕也毫不客气地跟神这样回答，他说神啊，你看耶和华，你看我既没有儿子，你还把什么赏赐给我们呢？还把什么赏赐给我呢？因此他知道他需要他的赏赐，神给他一些外面的赏赐不算，亚伯拉罕说我还要得的一样什么东西，所以神就把儿子赐给他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就得了神的赏赐。大卫也知道神的赏赐，在诗篇里面说，讲到神的话语，他说我说他诗篇里面讲到说，19篇里面讲说，是若是应守的这些便有大赏赐，守的这神的话语，当我们能遵守神的话语到达完全的时候，神说有大赏赐。那么大卫说大赏赐，说神告诉他有大赏赐，我想这个赏赐一定小不了。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，主给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，将来我们要得许许多多的赏赐，有些要得了一块新石头上面写的名字，有些要得了生命的冠冕，有些要得了一个果实，有些要得了隐藏的玛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都有属灵的预表。昨天晚上当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讲这些事情的话，实在不知道怎么讲法，因为太多太多，而且有时候老实讲我也不太懂他讲的什么新石头，拿来新的赏赐什么意思，需要有属灵的了解才知道他讲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无论如何，这叫我们看见将来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最后的赏赐，而且也是公平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激励我们在今天的路上应当好好的追求主，应当好好的侍奉主，应当好好的爱慕主，应当好好的把我们一生投在主的身上，因为这是应当的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不像昨天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喜欢唱舒伯特的这些飘渺的诗歌，因为那时候我的生命也是飘渺的，而且我觉得人生好像就是这样过一辈子也蛮好的。但不同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得救了以后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，他也是我们的奖赏，他是我们追求的方向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到底你有没有已经找到这个目标？ 如果你没有找到目标，你不会有正确的方向，你也不会跑得好。你们知道这个笑话，历史上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场足球赛，很有意思的足球赛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球员当他把球抢到了以后，他就拼命跑，拼命跑，一直跑到打阵为止。结果后面人一面跑，后面人好多人在那里哈大叫大嚷，他跑得兴奋得意，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，一直跑到阵地里面打阵以后，他很高兴把球放下来，他的队友过来说，你干的是什么事情，你跑错方向，这是我们自己的球门啊，他跑错方向了。所以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大摆乌龙的足球赛。这个人呢，我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一辈子没有面子。那弟兄姊妹，到底你的人生有没有方向？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到底你在这里跑要得的什么？到底你的目的、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？这是很值得检讨的一件事情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当他信主以后，就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他把万事看作粪土，要得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叫我们能够跑得好？头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认清目标，而且照主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专心寻求他。我们以一切都放下，专心来寻求他，这个心无二用啊！所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只看见标杆。专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眼睛里只看见那个目标。我知道一个成功的人，成功的事业家都有他所定立的目标，而且他专心做一件事情。他如果要成全一件事情，他一定要全部精神摆上去，专门做那件事情，才会做得成功。所以他设立了计划以后，他就到时计数到时，五年之间该做什么，四年之该做什么，三年该做什么，他说一年两年慢慢排出来一个十年计划，而且他就按照这个十年计划一步一步的做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属灵上面，你不应当定一个十年计划吗？你人生到底有多长？我不晓得今年你也许30岁了，也许40岁了，也许60岁了。如果你能定一个十年的计划，你应当怎样在属灵上面来认真。所以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了读经一年一遍的计划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件事情如何的认真啊、哦！说起来很惭愧，我就没有完全照他的规矩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出去讲道太多，有时候他们成灯的题目一换，我也忘记我读到哪里了。但是我每天读的我知道的，每天照着进度读，一定读三章，或者一定读三章多一点圣经，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计划，然后付诸实行的时候，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。这就是我们讲专心的意义。你知道，有些人知道我不是在这里夸口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赦免我。如果你们有这样感觉的话，我一个人做很多事情，或者我讲我15年以前实习，那时候我从一个侍奉组的地方刚刚搬来 Orange County 的时候，我走了以后，那里弟兄姊妹们说：“周弟兄，你站在这里你怎么做事的？你走了以后，你的事情我们需要三个人来接你做。”我也不晓得我做了多少事情，但他们说我做的一件事情他们来不及做。为什么？我慢慢发现我有这样的训练。你知道每一个礼拜，强生弟兄最明白我的情形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每天做什么事情一定的。所以有些时候他老是看我在赶 deadline 啊，礼拜五节目单一定要发出去了，那个内容一定要写好了，所以礼拜五拼命在写节目单。但是礼拜四以前我根本没有时间想。为什么礼拜四也没有时间想？因为礼拜四在做别的事情。礼拜四为什么不能先把别的事情做完？因为礼拜三还有礼拜三的事情。倒推过来，每天都有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专心？就是你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完之后再做下一件，这件事情做完再做下一件，这件事情做完再做下一件。所以很多人就告诉我们，一个成功的人他一定有设立他的 priority。 你只能做你最重要的事情，当你做完最重要的事情之后，才能够做第二件重要的事情。那有些人说，那你这样以为每个人都是 workaholic 啊，每个人都是拼命做事的人？不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你计划中间，你也可以把休闲的时间当做一个 priority。当你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一定要休闲，那就是你的 priority。所以我和弟兄姊妹们讲，我们也在学习这些方面。从前我也不大觉得我需要休息，现在今年我报告各位一个消息，我太太已经跟我订好飞机票，到8月1号就出门了。为什么？强迫我去休假。我想想也是同意的。因为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定好我们的最高的目标，才能够专心做那件事情。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出去度假的时候，暑假之前度假的时候，你就专心度假，这是专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属灵的路上，若是我们定好方向，我们就应当能够按照计划成全的时候，专心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。 认为这不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好像非常没有变化，非常刻板，而且没有弹性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次我去 Kansas City， 在那里我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，他们图书馆有些书了，有一本书很有意思的，他讲什么？讲这个有一个有很有幽默感的牧师写信给不写一本书，这个书呢，他说我是要帮助那些刚刚进入侍奉的人，所以他写得很幽默。他以头一篇呢，头一个 chapter， 头一章就说。对于那些新进去侍奉主的人，要叫他明白一些弟兄姊妹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那些 layman 讲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，那牧师听不懂的了啊。他头一个举例就是什么呢？他说如果你听见会众对你说我们的牧师很熟灵，你要有解释什么叫很熟灵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道跟他不关痛痒，所以他觉得你很熟灵啊。所以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觉得那个会众告诉你说我们这个牧师啊，太 political involved， 意思就是说他跟你讲的话跟他生活发生关系，他受不了，他不同意你的观点，这些话呢当然写得很幽默了。但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的教会里面以为所有事情属灵的就是不相干的呢？是不是我们讲属灵的道就跟生活没有关系呢？不是的，正好相反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万物在那与和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当神的话运行做工刺穿的时候，把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灵与魂中间，骨节与骨髓中间都能刺入破开。底下说，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样叫做凡事在生活中间凡事都有基督？我不是说你每天在读经祷告就是有基督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你的家庭中间，在你和夫妻的关系中间，有没有基督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，有没有基督？当你正在忙着准备这些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，有没有基督？这是一个大的考验。当你正在做很多以为是世俗的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？这是一个大的考验。这次我去在那里退休会里面碰见李丁武弟兄，他出来侍奉也有好几年了。他就告诉我，最后那几年在他出来侍奉以前，他所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，他就讲到他怎么样心智上的改变，怎样觉得说应当把全时间分别出来侍奉神。他讲到他和他老板的关系，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受到感动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他虽然离开了他的教书的本行，但是他的从前的指导教授，就是他一直照顾他一直在提拔他的那位教授，他跟他中间还是有非常好的交往，在人的面前有很好的见证，而那个是一个犹太人。所以等到那犹太教授出门的时候要请他代课，他已经在侍奉组了，还特别把他回去叫回去请他代一堂课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事情就表示在我们生活中间，在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时候，有没有耶稣基督见证在我们身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